很多是在那时候，其实20年代的时候，在中国是有很多的一些宣教士也好，还有当时宣教士先来的时候，建立了很多教会学校，那培养了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，所以他们那时候用英文交流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教会学校他教的是英文，他也教圣经，所以这一方面他们跟宣教士的交流没有问题。而且很多学生就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，后来也就是到各个地方去布道，也是后来出现了各种很多的布道家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哈。好，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。安汝慈呢，他后来他就在20世纪上海的基督教的这个氛围里面呢，他很多人都认识他。那个大家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叫王载。王载他当时跟尼陀生啊，跟这个宋尚杰他们都是一起的，他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，他开始是不信主的，后来他的太太叫潘少荣，他太太先信了主，他太太就是安汝慈带着信主的，之后呢他又影响到王载信主，然后王载后来就又承担了翻译的工作，他最后做了一个就传道人，到处传道。然后之后呢就主又呼召他，就去牧养中国不同宣教机构的宣教士，帮助他们灵命的晋升。1930年的时候，他奉主呼召就回美，就把课程交给刚刚创办的中华神学院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，之后回到之后呢，他就写了这个《最高的生命》。他其实这是按照他就是给这些训练课程，他把这些他以前的讲章把它总结出来，然后写的这本书。后来这本书就由穆迪圣经学院出版。安汝慈54岁的时候，他就转到瑞士去服侍。60岁那年呢，被邀请到英国的开西大会担任讲员。他73岁那年是在美国的麻省安息主怀。他曾说：“死是得胜的奖赏，不是撒旦的俘虏，因为死是上到属天生命的门，是地上服侍的结束。老年不是一个奉献者最荣耀的结束吗？离世是主在他的白发上放上得胜的冠冕。”好，我们来有几点我觉得关于安汝慈在中国的服侍，有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知道就是说当时宣教士有很多到中国，可能分成两，我觉得哈，可能分成两部分。一部分就是说，真的就是建立大学、教会大学，然后训练就是当时当地的这些local 的这些同工来担任这些以后的传福音工作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到这个乡下去，真正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到乡下去，然后跟这些就是也是这些 local 老百姓接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一部电影叫《六福客栈》，是就是 Ingrid Bergman 演的，他就当时就看到哈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，大家知道这些宣教士是怎么宣教的吗？我们刚才讲说，像安汝慈他们去训练这些神学生，他们是有一定英文基础，对吧？也有一定的圣经基础，但是怎么去跟这些当地的老百姓传教，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我当时特别好奇，所以我去看了这个六福客栈。六福客栈他当时他就说姊妹哈，他就来他要来中国宣教，然后他就到那边接替了一个前面一个宣教师的工作，他就穿当地人的衣服，然后开了这个经营这个客栈，然后就在门口招揽这些有些长途旅行的人嘛，都是拖着行李，他就说大家来有茶有故事。一开始人家都不愿意来啊，因为觉得你这是什么人啊，洋鬼子你知道吗？然后但是他就拽了一些鱼，来来来，我这有茶有故事，给他们喝茶，然后讲圣经故事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圣经传开了。所以这些我们觉得真是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大的这个真是很爱主，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好，关于安汝慈，我们就说有三点想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1924年到1925年，在上海有一个环球复兴的祷告。我们知道那时候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所以世界好多地方都在打仗。 但是上海的时候相对比较安静，就是没有这么受到这么多的影响。所以呢，还有呢，就是说这个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上海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个 group， 然后就这个有一个师母哈，叫林，当时有一个师母叫林安德，林安德的师母呢，他就组织了姊妹会，就大家一起在为全球的这个复兴祷告。他特别组织了一些姊妹，包括安汝慈，包括我们知道的蔡信娟蔡淑娟哈他们，然后还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叫于，我自己都不是太熟悉，这次看了才知道于慈度哈，这些姊妹一起呢，就说跟神祷告说，求神先复兴中国，然后再进一步复兴全世界。所以他们这个祷告呢，真的神蒙神的垂听。在这个祷告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后来出现了一批宣教士，中国的宣教士，尼陀森、王明道、宋尚杰，他们就把福音广传。我们尤其提到说宋尚杰在日本就是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宋尚杰奋不顾身就到这个要发生战事的地方，然后大传福音，抢救人的灵魂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，就是说他们就是上海在2024年、2025年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这个复兴的祷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关于安汝慈的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就是宋尚杰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王仔，然后这个是尼陀森啊，这是当时他们讲的。就是你看这个其实是当时的报纸，我觉得呀，我本来是没有想到说那时候是这样传福音的。你看这些报纸，就是说这个圣叫平日圣日家庭教会祈祷哈，就是教大家要祈祷。好，第二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关于安汝慈的，就是说这个叫中华圣经学院。那么这个学院呢，是一些女宣教士创办的，她创办了一直到现在还在香港，所以当时是在上海江湾创办的。然后呢50年的时候呢，就因为形势的原因就关闭了。关闭以后呢，他1964年的时候在香港复校，然后这个2005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复兴哈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校徽，更改了校址。现在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在新界的元朗牛潭尾物色地业，这个地方是神学院的地址。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神学院从30年创校一直到现在很多年了哈。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想提到的，就是关于安汝慈的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港九培林研究会，这是我网站上看下来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港九培林这个研究会一直到现在。第一届其实是首，这虽然讲第一届，还有一个首届啊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回事。首届是28年的，那么第一届29年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讲员，主要的这个讲员就是安汝慈，他讲的就是最高级的人生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上的内容。所以如果大家去上这个网站，你去点击这个鸽子的话啊，还可以看到他当时讲到的内容，也是跟我们这个书的内容很相似，你可以从网上得到这个信息哈。我们可以接着看哈，现在一直在举行，现在已经91届了。所以我们学到是他90年前的东西哈，这是91届。所以我们真是很感恩，我觉得这个港九培林研究会从那时候9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，每年都举办，8月份，每年8月1号，现在好像是8月1号，8月1号建军节哈，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八月一号他开始就是每年都举办啊，28年开始，27年是建军的哈，28年他开始。然后每年都有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一下哈。好，那个我们接着， 这个就是在那个如果打开点一下那个鸽子的话，底下就是然后就有这个内容，可以看到点一下安汝慈的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生三等级哈，我们这是我们的课本相当于。好，那我们来今天我们就回到这本书上了哈。这本书我们知道它讲的是人生的三个等级，也就是三个层面哈，也他的这个思想就是得救恩、得生命、得胜人。我们看这个人是怎么分的，大家觉得如果说你要把这个人分一下，大家怎么分呢？男人女人，男人女人，然后呢
大人小孩，
耶、yeah! 大人小孩，哇，我们这个想到一起去了，老人、大人、小人，对吧？小孩还有吗？
外国人。
OK， 还有吗？
地球人。
好人坏人。
Yes， 好人坏人。好人坏人，就新看那个新出来的哪吒哈，里面他也有这个概念，好人坏人。好，那我们人不分成不同群体，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分了，男人女人现在已经分成什么？男性女性、变性男性、变性女性、同性恋取向、性别不明。这真的就是说大学填表的时候都会这样，就是你会碰到这个问题，就有些学校是这样子分的，所以已经乱了。但是呢我们不去看这些，我们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分的？我们圣经是怎么分的？
罪人
义人，按照人生命的不同来分，而不是说按照你的性别、按照你的年龄，或按照好像是坏好人坏人，我们不能做判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是按照你的生命来分的。所以圣经把人分成，就是说这本书啊，这本书其实是安汝慈他写的这种，所以其实有些称作他叫说人的三元论，并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啊。但是尼陀僧是很受他的影响的啊。所以安汝慈圣经上也是他，也等一下我会看到经文哈，他就分成属血气的人，属肉体的人，属灵的人，这三个层次，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、属灵的，大家觉得自己是哪一种人？
以上皆是
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我们来再看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属血气的人。什么是属血气的人？那我们先想什么是血气。中文有这个词血气，什么是血气？中文哪个成语讲到血气？
血气方刚。
气血上的血气方刚，对吧？这些血气，血气呢，就是说我们孔子说了哈，君子有三戒，少子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这个色指不光是说女色，它是指物质哈，物质的这个世界。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所以说少不看水浒啊，戒之在斗。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就是说君子应该三个事情应该这个引以为戒。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啊，你要戒除对万物的诱惑。等到身体成熟了呢，血气方刚 sorry 要戒除与人争斗。然后等到老的时候呢，你血气已经衰弱了，要戒除贪得无厌。所以就讲到血气，大家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 natural man， 就是很自然的人嘛，人生出来就是这样的，就人生出来就是这样的嘛，就对吧，就是很自然的人就是这样有血气。所以属血气的人就是自然人。所以我们圣经上怎么讲？圣经上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属血气的人是说我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。这他呢，其实属血气的人是最低的生命， The natural man 是最下面一层的，三层最下面一层的。什么是属血气的人？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的啊，人是 sinful 的，然后 God 是 holy。什么是属血气的人？就说和神没有正常的连接，中间有一个鸿沟，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人，叫属血气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在这本书上，为什么说到三元论呢？他也提到这个灵魂体哈，灵魂和体。什么是体吧？我们先讲体。什么是体？身体 body 对吧？体就是说，我通过这个与物质界接触，这是体。什么叫魂？我们通常说灵魂，灵魂放在一起，什么叫魂呢？但是魂我们其实应该分开。什么叫魂？魂就是说
意识。
对对，你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意识叫魂。哎，那什么叫灵啊？灵就是什么？神当时亚当造了亚当以后，在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这个灵就是跟神交通的，这个灵是跟神交通的。所以我们有体、有魂、有灵，灵的部分是跟神交通的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的话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。虽然前面吹了一口气，但是如果你一直属乎血气的话，这个灵就不永远在这里面啊。啊，那我们说我属血气的人，我可以自己改变自己吗？自己救自己吗？我可以改变吗？圣经上说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改变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只有说，那我们就说，那怎么改变呢？只有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个桥梁啊，耶稣基督这个桥梁，我们才能到父那里，跟父有正常的连接，你的灵才能跟父连接哈。好，我们再来接着看，就说属血气的人对神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刚刚说属血气的人不认神，但他对神是什么态度呢？可能字太小了，不好意思。第一个，他不认识神，加拉太书说了。第二个，他不感谢神，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。我记得我上次北区的，记得有一个有次来了一个基督徒和他的 family。然后他就讲说，他就在那个做见证嘛，说他说我很感谢神，我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，一直那个什么，我真的很感谢神。下来以后，他的 family 就非常生气，说你感谢神干嘛？我们支持你啊，这钱都是我们给你的，你为什么感谢神呢？所以然后呢，他们也不寻求神，他觉得我这样挺好啊，我干嘛寻求神？而且我很能行善啊，我也做善事啊，我用不着寻求神。然后也不爱神，也不信神，也不敬拜神，抵挡真道。如果真的福音传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抵挡，然后不领会圣灵的事。他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莫名其妙的，你们干嘛星期天浪费这个时间去教会啊？那这时候你小孩可以去中文学校补习嘛，那你现在到了教会，你又没法上中文学校的 AP 课了呀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也不信神的真理，他不觉得通过耶稣基督得救是真理，他也不听从神的福音，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是神的仇敌。所以这就是属血气的人哈。我们如果看这张图，大家如果在福音墙上可以看到这个图，也许我们跟慕道朋友传福音的时候都用到福音墙，也用到这个图。神在外面，自己坐在宝座上，生活是杂乱无章的，这是属血气的人的表现啊。我们 我们再看看蜀选系的人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蜀选系的人，神，他对于神是死的，他不认识神，他没有感觉，但是对于罪，对于自己和对于撒旦却是活的。他觉得，哎，我活着是为我自己，然后他活在最终，他并不知道自己活在最终，这是很危险的。然后呢，他经常这种就魔鬼的一些诱惑什么，他也不觉得是诱惑，他觉得哎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所以上次其实有一次在跟一个朋友谈到说，他一个生意上有一个东西在跟别人打官司，他就觉得为什么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下去哈，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其实我对他也很好，其实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种东西，你说你所最后拿到了那个东西，你官司打赢了，你把这个钱拿到了，对你也不见得是好。其实有的时候这个，但是你当然你说你不拿到，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，神是什么样心意我们不知道，但如果你一直纠结说我一定要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上了撒旦的当，就他让你 focus on 的东西不是说真正你需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属血气的人对神是死的，对自己，对自己，对撒旦，对罪却是活的哈。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？有多少人？
北岛。
啊？不是北岛。
哦不，顾城。
孩子还是孩子还是顾城？
顾城。
顾城。
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比较诗人哈，他是1956年生于北京的哈，他1973年学画，然后回到京城，然后在这个回到北京在这个街道里面做木工。但是呢，他从1977年开始写作，他是很有天分，他爸也是一个诗人，所以他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。像大家刚讲的北岛啊，还有什么海子啊，什么都是那时候的朦胧诗派的这些代表诗人哈。他这句诗不知道大家可能听过吧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，听过哈。所以真的就是说再看出他是要寻找光明的，他心里是寻求这个光明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是
先杀了太太，再把
他
自己
自杀
了。
他跟他太太是在火车上碰到的，他太太也是个诗人叫谢烨。那么他为了追求这个谢烨啊，他就赶到谢烨的上海，他就赶到上海，天天躺在谢烨家门前的木箱子里面就这样把谢烨追到了手。所以这个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想说跟孩子讲说，有的人如果太执着的话你还要当心一点然后这个这是1979年哈，1979年他们相认的，然后后来就结婚了。1983年没几年他就在上海跟谢烨结婚了。3年以后这个顾城就参加北京市作协在昌平举办的新诗潮研讨会，就认识了一个北大的学生叫李英。然后呢这个他就跟李英呢就两个人就说是第三者了哈。1988年顾城夫妇就去纽西兰的基留岛定居，生一个儿子叫穆尔啊，给他起名叫穆尔。但是呢这个顾城呢就不能容忍小孩夺走妻子对他的爱，然后呢就把这个穆尔就谢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穆尔寄养在一个朋友家里面，在新西兰这个岛的另外一个小岛上，要去的划船过去。然后呢这个1990年这个李英作为第三者去了这个新西兰，跟他们住在一起。这个谢烨居然能够容忍这样子住哈，三人世界。然后后来他就把钱花的差不多了，93年的时候他就顾城就到处去到各个国家去讲学哈， 然后1993年3月的时候，这个李英他有一个英国的亲人，他就跟这个亲人一起就离开了激流岛，然后这个顾城因此就大受打击哈，大受打击，写下遗书，多次自杀未遂。然后1993年10月的时候，这谢烨就收拾行装，就准备去德国哈，在德国在奥克兰的码头呢，就被顾城劝回家了。劝回家以后呢，跟谢烨发生了争执，顾城跟谢烨发生了争执，在冲突的过程中，谢烨受伤倒地，然后送到医院呢，就没有救过来哈，但是，然后顾城就自杀是吗？但是在谢烨的这个当时的案发就是现场的时候，有一把斧头，但是这把是不是用这把斧头砍了谢烨不知道，因为谢烨确实有伤口，有人看到好像是，但是呢，这个顾城的姐姐解释说，谢烨的伤口只是一个小伤疤而已，就没有定案，没有定案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谢烨离开了，顾城离开了，就是这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真的他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，他寻找的是什么样的光明？就是很多时候，就是人的很多时候就会很随性而为，就是我想这样做，我就要这样做，很随性而为。不知道，就是说顾城身上，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一点点影子？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随性的，对吧？所以，顾城是很聪明啊，他有才气啊，他有成就啊。他也很有思想啊，很有影响力啊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我们接着再看一个人哈，当然是这个吧。
不是，不是那个叫。
不是。
卡特。
对对对。Jimmy Carter， 这是卡特哈，卡特呢？大家记得说2005年的时候，我就上次教主就是教这一课的时候，刚好那个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他是美国第39届总统啊，卡特呢，他被诊断出有这个黑色素瘤这个癌哈，然后医生告诉他大概只有几个星期了。他当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，他说我已经有个很 wonderful 的 life， 我已经过得很好了，对吧？这个在神的手里面，这是我 worship 的神，说我已经 ready for anything， I'm looking forward to a new adventure， 我已经 ready 了，我可以走了。哇，我当时看到这个话，我觉得哇，真是这个他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了，对吧？他真的就是我可以神随神怎么安排，我都没有怨言哈。然后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到这个是8月份发生的事情，8月20号他被诊断出来的，然后他讲了这句话。到12月份，2015年12月6号的时候，然后又有一个声明说，他这个黑色素瘤消失了，治愈了。其实说我并不是说神就是说你一定说是会治愈你，求了神一定会治愈，不是的，就是说看他当时的态度，像巴子今天讲到，就是很多东西这个态度，他当时的态度。我上次在那个 picnic 的时候，正好跟一个慕道朋友在聊天嘛，然后他就说他跟卡特合过影。哇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幸运，怎么会跟卡特合过影啊？他说他去东部的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卡特在那边服侍，所以他跟他合的影，所以他一直在教会服侍，教主日学什么的哈，所以我们也看出他的灵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就差这两个生活中的故事哈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属血气的人哈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属灵的人。那什么是属灵的人？我们知道属血气的人最下面一层，属灵的人呢？最上面一层哈。什么是属灵的人？我们看一下，灵哈，属灵的人是。这个灵是有圣灵进里面的，跟神有连接的，对吧？是顺从圣灵的人，他是从神的角度去观察、理解和判断世上的事物。所以为什么说他在最高层呢？我记得我读过那个，就是那个写《荒漠甘泉》的那个考门夫人，她的另外一个书， 他另外一本书就写到说，他说我觉得老年哈，就人生就像那个常春藤一样往上爬。他说我老年的时候，虽然我下面的叶子枯干了，但是我有很高，我能够看到全局。所以为什么说神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啊？就是我们真是，就是跟神相通的时候，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如果说，这样的人说，往往在世上来讲，可能是孤单的，他可能没有人理解他，就是说，真正的就是属世的人可能不理解他，但是他是喜悦的，他跟神在一起。我想用一个词，就是说，跟神在一起的心情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如果说你真的有这种经历的话，跟神沟通的话，你觉得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平安喜乐哈，平安喜乐。其实我还想用一个词，就是说叫惬意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是说啊，真的很惬意 ，enjoy 那种感觉哈。就说属灵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神说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。这其实就是最高层，就是最高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图来看一下，属血气的人，我们知道。这个我自己 self 在中间坐着哈，神在外面。那属灵的人呢？神在中间坐着，我在下面，但是我的生活是有序的，因为我顺从神。这个属灵的人和神的关系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属灵的人是已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已经顺服基督，承认基督做他主，顺服，已经支取基督做他的生命。我们有没有支取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属灵人的光景哈。彼得前书说：“但你们属于神蒙选的族类，君王的。”祭司体系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使你们宣扬曾经召唤你们那一位美德，他召唤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的光明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顾城，他用他黑色的眼睛去寻找，但他没有寻找到这个光明，他还是在黑暗里面，对吧？那我们看一下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是对神是活的，对罪是死的，对自己也是死的。什么叫对自己也是死的？大家觉得什么叫对自己也是死的？就对老我也是死的。也像刚才巴利斯也讲到说，什么叫谦卑的人？你谦卑的人到时候就没有自己了，对吧？真的是谦卑的人，你看不到自己了。然后他当然他对撒旦也是死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属灵的人在这里，属血气的人在这里，哈。我们大家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血气的人呢？别忘了，还有一种哦，在中间的是属肉体的人啊。什么是属肉体的人？真是属肉体的人，像蛇一样上下波动，属肉体的人。所以属肉体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哎，他本来是属血气的人，对不对？黑的，到了这一点，他变颜色了，他身上有绿色了，但是呢，到了这点之后，他又往下，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点是什么？认识主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。其实，在这一点，我们有没有觉得，我们刚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有热情？他们的灵命也真的很高，但是后来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也知道吧，哎，慢慢怎么回事？到了低谷，然后哎，有的时候又上去了，又到了低谷，一直在这个波动中。但最后哈，属血气的人，属肉体的人还是会到这个上面去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说，弟兄们，什么叫属肉体的人哈？说弟兄们，我们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
属
肉体
的，
在
基
督
里
为
你
买
的。
什么样呢？说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吃。为什么不喂你们？是因为你们不能吃，如今还是不能啊。然后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，什么样属肉体的？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和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这属肉体的是还在吃奶，对吧？还是不能够用饭来喂，所以这是属肉体的哈。就是说属肉体的人呢，借着重生更新了，确实更新了，但是在基督内呢仍是一个婴儿，他没有胃口来享受主的这个宴席哈，他只是吃一点乳酸奶，叫什么就是乳酸菌水，这种奶酪以这个延续生命，不是一个成年的人。他与耶稣基督有一种联合，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一点就是世俗，所以就是没有完全跟世俗分开哈。就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属肉体的人不是说一直是婴儿，就是有的时候哎长成一点，有的时候又不行了啊。所以如果把这个图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书写就是属于那中间是属肉体的人，属肉体人看到没有？就说谁在中间啊？还是自己在中间，对吧？虽然说我已经信了主，但是还是自己在中间。好处就是说他已经信了主，耶稣基督在里面了，对吧？在他的生命里面了，但是还是自己坐在宝座上，自己来做决定，生命也是很无序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属肉体的人跟神的关系哈。属肉体的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，这点没有问题，对吧？第二点，顺服基督了吗？我画了一个问号，真正顺服了吗？ Sometimes 有时候，对吧？支取基督做你的生命了吗？这样一个宝藏，你有去银行去兑现吗？就支取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了吗？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属肉体的人光景哈，就是一半的，一半为基督而活，一半为自己而活。所以呢，有两种性情在征战哈，一种是属灵的天性在这里征战，一种是属肉体的天性。所以这就很辛苦，其实很辛苦，要做一个两面人，一面就说我要顺从神，一面要顺从肉体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是碰到这种征战。所以属肉体的人，我们看到这样，第一个就是说不停战，一直在征战，一会儿给拉到这边，一会儿拉到那边。我就记得前两天我的眼睛好像最近一直不是太好，我就看了眼科医生，我说我的眼睛怎么回事，经常看屏幕或者什么就很模糊。后来医生说你好像眼睛得了叫做眼睛偏头痛，有这种病叫眼睛偏头痛。他说可能就是眼睛太干了，你看看手机或者什么看多了，然后就会干，说你要点点眼药水。后来我想关键还是看手机，如果你手机看多了的话，那天眼睛就不清楚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但是经常还是戒不掉，就说有的时候还是看一下有什么信息啊，要回一些东西啊，然后文章这么好读一下吧，然后完蛋，那天眼睛又看不清了。所以觉得说我都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不好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的时候。所以这是这种征战，也可以想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，很多东西都是在不停的征战啊，明明知道不行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被拐过去了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是不停战的。第二个呢，不得胜，就说这个不得胜的这个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不，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吗？就是有没有弟兄姊妹的分享一下，什么时候就是说我不想做我倒去做？其实我昨天就是我昨天在备课，你知道吗？下午在备课，然后我老公就问我一件什么事儿，呱呱给我讲，然后我就跟他应付了一下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， 我在备课，我已经回答他了，怎么还一直在跟我讲？我就不行，他讲一句话，我就打通我一个穴道，讲一句话打通我一个穴道，最后功就出来了，狮吼功，其实我就开始，后来我就声音很大，就在那，我估计我邻居可能听见了，就太气了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哎，一下子火上了，一下那血气哈，就是那种血气就出来，
撒旦，
所以就是真的那时候，就是我不想做，其实我真的不想做，但是忍不住就出来了，所以这种就是不得胜，真的没有得胜。接着往下看哈，还有一个不长进。不长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吃奶的婴儿嘛，就吃奶的婴儿，就是说你只是等着别人来喂啊，我就来，我去这个查经，等着别人就是说告诉我今天经文是什么，没有主动去查。其实我就觉得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。如果说你真的自己去准备一段经文的话，你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而且我并不是认为说。就是我完全同意撒旦说，我不是说我完全同意那个讲的那个弟兄姊妹的观点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自己学的话，我就会知道我想知道什么东西，我可以问他请教他，然后有一个交流。其实我觉得星期五查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如果说事先准备的话，我们一些问题可以交流，就而不是说听一个人讲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你自己没准备的话，可能都不敢问。所以就是真的，就是我们如果要长进的话，自己要去读，自己要去读，会读到你。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神给你的亮光跟给别人的亮光也不一样，你会从里面读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亮光。所以真的这个地方要我们要长进，这个我也是很那个要学习的，因为这个经常一忙的时候就也就忘了去查经了哈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这文章中还提到，就是说需要，就是说需要别人来关注他，就是说就觉得我来到教会你就应该关注我呀，你怎么没人理我算了，我下次不来了。或者说我来了以后又没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怎么样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不来了。其实就很多时候在灵里面，就是我们要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， 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就是怎么说呢，关心别人，自己说不是说等着别人来关心我。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比较害羞，我原来也是这样，我觉得哎呦好，就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哈，就是说别人不拉我去我干嘛去，我逞什么能啊，就人家看我你干嘛呀老在这逞能。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觉得，哎不对啊，我要走出这一步，我要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， 是吧？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哎我还是可以帮一点忙的。其实有很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说不想帮忙，就是觉得我有点就是不要说别人觉得我太逞能或者怎么样，不谦卑。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谦卑，而是说这是责任，我们就是应该往前走一步。所以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长进其实还是是应该蛮重要的。然后第四个就是不结果，不结果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说到，说凡属我不结果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的果子更多。就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体现出我们是基督徒吗？能够说能够觉得说能够结果子吗？如果说我们只是来了以后，我们回到生活中，回到我们的工作中，回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朋友之间邻里之间，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就是人家看你还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光不结果还会绊倒别人。所以这点真是就是真是要特别的当心，就是说一定要结果子哈。再一个第五个就是不贞洁。所谓贞洁就是说圣经上所讲的这些淫乱哈，这雅各书说到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？所以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。这个贞洁就是其实讲到的就是说和神的关系，你如果与世俗为友就是跟神为敌，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贞洁哈。其实这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了， 就是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我们的言谈上，我们的举止上，我们的装饰上，我们的服装上，可能都会就是说体现说你是偏向世的还是偏向神的。我记得就是当时Darren Boston讲过说，你40岁以后就要对你的容貌负责，对吧？那个说是为什么，就是说不是说要穿华丽的衣裳，而是说你所体现出来，从内在中所体现出来的，你是属神的人。所以这个贞洁就是说，我们在圣经上讲到说有三个，对吧？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生命的骄傲。那这三点世俗的东西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如果说你偏向于那点的话，你可能就与神你这个关系就有问题哈，所以是不贞洁。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往下延伸哈，接着往下，不真诚。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是想给大家提醒的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巴利斯讲的，我觉得讲的刚好就讲到这个东西。你这个法利赛人，你是怎么祷告的？你真诚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以诚实，这个以真心来敬拜神吗？还是说你就是看到自己？我在 Youth 教课的时候给他们做了一个这个面具，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好像戴了一个金的面具出去，其实我们展现给世人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脸，就说好像我们很属神，我们讲出的话很属神，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，他祷告都是看上去很属神的，但是你有没有把真实的东西显现给大家？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真心的话，其实你神就是这人从你的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影子。我记得我们这次去南非短宣，其实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哈，我们的准备过程中，我们就真正的越来越多体会到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破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分享啊什么的，真是讲到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，包括我们就是写的个人见证的时候，我也是第一次把有很多东西我原来从不愿意跟大家讲的，然后把它写出来。然后后来的时候，那个吴牧师就说，他说我觉得你们这次来就是蛮有果效的，就在这一点上说，你们把你们就说软弱的一面暴露给大家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说很软弱，就说我们有软弱一面，但是我们靠主我们能够得胜，因为真正是神给我们力量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力量。所以在这个属肉体的人真的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些的问题，就是说不停在，不得胜，不长进，不结果，不贞洁，不真诚啊。这个时间关系，我就这个大概讲一下吧。这个就是我们吴牧师哈，在南非的，他们现在本来在比洛陀利亚，现在在约翰内斯堡服侍。他们白天去了之后，还要晚上再开车那么远到那个矿区哈 ，Rustenburg 去带领这些弟兄姊妹。为什么我觉得想提这个呢？是因为一下这个飞机就听到他在唠叨什么呢？唠叨这边的弟兄姊妹怎么家里面这些事情，我就觉得我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唠叨？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，他真的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看待，就好像自己家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讲出来真是自己家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例子，就觉得真的就是一颗真心在那边服侍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19:41哈，就是看到我们作为属肉体的人，我们真是怎么够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力量哈。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
阿门。好，我们请吴文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？
亲爱的天父，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，让我们在一起能够学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子生根，怎么样子建造，我们怎么样子得到神的救赎，然后怎么样子能够在属灵上得胜。 得生命得胜。主要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反省我们得救，我们生命的光景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头，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主你的慈爱，更多的得到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讲的话，更是让我们在我们以后每一天的属灵的这样子的天路历程中间，我们更多的来依靠圣灵，依靠主的帮助，来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